面前学习。天父，只是求你技术的恩高高我高李长老，主啊，让他真是能够在这里再技术的，主啊，这是和最后一堂，让我们每个人都是饱饱的回去。谢谢主，主啊，你真是这么的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再享受到你这么宝贝的信息。感谢主，主，我们也特别为着明天要开始的夏令会交在主手里，主啊，这是也求你技术加给李长老身体健康，灵力活泼，一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对，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很快就来到最后一天。我一年有几十次这种感觉，就是一开始就结束了，每次都是一开始，然后一眨眼就结束了。今天最后三个小时，也很高兴啊，跟各位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是最大的最大的喜乐。因为到最后会一下子就戛然而止，因为那个时间它都不会停的啊。我们有时候恨得想把那个时钟给它搞停，不然的话呢，时间就非常快。所以我把感谢的话放在前面啊，然后这样的话，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呢，就突然就上到一半就时间到了，我们就结束了，也没什么时间说感谢的话。所以我把感谢的话先跟你们讲。第一，感谢你们很准时的来上课啊，你们很少有人迟到，然后我们这个唱诗呢很准时一开始，然后正式开始，然后我们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坐在别的事情上面。第一，第二谢谢你们，有人送我礼物，有人请我吃饭，有人为学校为机构奉献谢谢你们，有人为我祷告，我知道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一起。我到各地服事，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弟兄姐妹越来越知道神的存在，并且认识神的恩典，还能够跟他交往啊！我今天早上在别的地方嘛哈，也是在洛杉矶的另外一头，就吴勇长老的女儿跟女婿带我去走路，他说你从来不运动，非带你去运动不可，就给我弄一双球鞋，就去走。那我就跟他们讲，因为他们要给我照相，就是要照相，就一直要照相。那我就说我不照，我不喜欢照相，我不喜欢照相，是从小长大的过程就不喜欢照相。我不喜欢照相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从相片里面看到的跟从镜子里面看到的是不是我。我不知道相片里面看到的跟镜子里面看到的是不是我，因为我从小就知道人很诡诈。那我怎么知道人很诡诈呢？因为我很诡诈，所以我十一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是很喜乐的就相信了。可是到了十六岁，很认真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我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拿不掉的，会说谎，会做坏事，什么那神爱我，我一定要。可是神爱我的同时，又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就不是太好玩，对吗？他爱我，这个我要；可是他无所不知，这就惨了；他又无所不在，这更惨；他又无所不能，那我逃到哪里去呢？所以对我而言，我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呢，但我要确定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说如果你是真的，我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如果确定你是真的，这边还有位置，今天随便坐了如果你是真的，那我只有一件事要做，我这一辈子就要传扬你的福音，我这辈子传扬你的福音。所以没有一件事比一件事情更重要，像我这样的人神都要。我心里这么坏，后来我才知道了，其实你们也跟我一样坏只是你并不一定有察觉到你这么坏但这是后话， 就是我当时这样相信以后，我就跟主说，如果那你是他们讲的那一位，我就这一辈子要传扬你，传扬你。可是我从小就不肯做一件事情的缘故，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内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我看我的外貌的时候，我看不出我这么坏，我看镜子的时候，我看不出我这么坏，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外面的那个人跟里面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人。那因为这个缘故，我就不喜欢照镜子，我不喜欢照镜子，我也不喜欢照相，我很少找到照片啊。我有一个秘书，我那天讲的那个秘书，他跟我跟了十几年，那人家每次参加这种营会啊，他们就说来李长老，你拍一张照片过来，你们看到的照片都是我很早以前的照片啊。人家都说你怎么拿那么年轻的呢照片出来呢？你是不是故意显示你很年轻呢？不是，因为我不照片的，我不照相。那一次是因为我很多年前Good TV， 我在 Good TV 录那个空中主日学的时候，他们说没有办法做广告，因为你跟你们要照片，你从来不给照片。我说我是没有照片，不是不给照片。后来他们就派一组摄影师到我们教会，就给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存档，然后交给我的秘书说，人家要就把这个给他。所以现在用的还是差不多七八年前的照片啊，就是我不喜欢照相。所以等到我真正认识上帝以后，我就发现这位上帝是真的可以交往，真的可以来往。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面，当然退休会还会再见面了哈。我说不知道我们将来还会不会再见面。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盼望我也可以告诉你，就在这些年间，我跟神变成更好的朋友。我也希望你告诉我说，就在这些年间，我对神有新的认识，我跟他有新的来往。那这是我最大的喜乐，所以我盼望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很大的喜乐是我喜欢看到你们读圣经，而且很高兴的读圣经，不是很苦的读圣经。你知道读圣经很苦也是读，对不对？很高兴也是读，何必那么可怜呢？何必呢？不过不是我们不想高兴的读，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会读得高兴，对不对？所以我盼望我这一次跟你们讲，能够开启你们一点点的胃口，给你们一点 appetizer。你吃了以后，你胃口开了，你可以去吃那个主食，会去吃那个去那个吃吃那个吃那个 main course， 吃得很开心啊！这是我最大的喜乐哈、啊。那有人跟我说李长老，你上课很奇怪，我们的神学的课都人越上越少，你上课都人越上越多。那我今天我也跟这个这个陆长老说，我就说，我说我在各地上课人都越上越多。原因是我不跟你们讲知识，其实你们要读的知识，圣经里面太那个 Google 里面太多了，你去上网查，没有一个查不到的。如果是知识，有一个没有人教你的，就是方法，还有那个态度，还有那个生命是没人教的。所以你们来其实要得知识的不多，因为得知识你可以自己去寻找嘛。所以我很盼望你能够心里面能够喜欢学这个方法，然后学这个生命，然后让生命给我改变过来。所以我所讲的这些东西，有的东西 Google 上面也查得到，不过大概我跟你讲你会很清楚，就更清楚的。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很怕你们当中哈，你们当中有的人是刚刚才信主的，甚至我听说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受洗的哈。这个神学课我实在不知道，说神学的课还没受洗的来上华神同意不同意，我不管啊，这个学校的事我不管，我只负责教书啊。就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刚刚信主，有些人对这个信仰很渴慕，有些人信了五年十年，昨天三十年还有一堆啊。前天三十年还有一堆，所以你们对圣经不能说不认识。不过每一卷圣经的中心思想，或者他为什么写，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个第二个部分，你需要知道。你不知道你会读偏，这样明白吗？因为你为了要解释它嘛，所以你只有把它解得通。你要解得通啊，你就会想尽办法。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一段，那很少讲员，很少老师告诉你这一段的重要性。 即使是神学老师，他也只是告诉说这个是干什么的，你需要知道，他不会那么强调，不能讲。可是我告诉各位，你这一段解释不出来，或者你这段你不知道，你下面这个你老实说，你把事实弄清楚了也没有用，因为这个事实里面带着很多的解释，对不对？事实是不是要带很多的解释？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事实，比如你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呢，你看到我从一个躺在这边身上流很多血的人的身上，我刀拿这样，然后你就进来，然后你就说怎么会这样呢？就拿起你的手机立刻把它拍起来，然后你就说你见杀人了，这个是你的解释。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救他把刀子拔出来呢？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倒在那个地方了嘛，所以我说你怎么搞的，我把刀子拔出来就被你照到照片了。所以当你在解释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不知道背景的时候，你很难解释。所以如果没有这一段，我告诉各位，你这些的解释很多是不准确的。所以等一下我会花一点时间把这边跟你弄清楚，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弄清楚了以后，你这边才容易解释得清楚。通常我们都太快走到这一段，明白吗？太快，你就是一读就要把它用在自己身上，一读用在身上，我只能说，你很渴慕，你很爱主，你很单纯，你很顺服，但是你没有智慧。因为不是这样直接用进来的，这样用进来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或者你会走错路，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等一下我会给你处理这一个。可是这一个部分呢，你要花时间，这个部分你要稍微记得。好，我现在再把新约的跟你们很快走一遍啊。新约啊，马太、马可、路加是耶稣的生平，是讲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以及他在地上做了哪些事情，他做这件事情怎么解释，要慢慢来。基本上你看他，你就这样解释到，哦，他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这个没有问题。可是马太为什么这样说，马可为什么这样说，路加为什么这样说， OK， 这是耶稣生平。约翰是一个神学的解释，约翰在解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是耶稣生平，他在解释耶稣。另外三卷在记载耶稣。好，使徒行传它当然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里面都没有故，都不是个故事性的说法，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可是这个历史的记录正好显示了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基督徒 的生命是上帝在带领的。上帝，你从里面隐隐约约的看到那个圣灵的工作，从这里带到那里，带到那里，带到那里，都是圣灵在带领。如果你仔细看，圣灵的工作显在人的身上，一直到使徒行传28章的最后面，他就突然停掉了，他没有写完嘛？他为什么没有写完呢？一方面，路加记载到那边，就事情停在那边嘛，因为事情还没结束嘛。但一方面圣灵也显示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写完的历史人类要一直写，要一直写到今天。我们还在写吗？你们会到外面去做宣教工作，你们会在本地做福音工作，你们有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将来回中国大陆你会去传福音，你从台湾来的，你要到台湾去传福音，你们在这里碰到你们的同事，你们传福音。所以我们继续在写使徒行传。所以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它不是一本死的书。好，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每一卷都有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它到底在写什么。可是更重要的重点是，你在解释一本书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那个作者当时他写作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听得懂吗？他到底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你这样解释才会准确。不是别人说他在讲什么，那是他们归纳出来的。你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写这本书。比如我那天解释，有人说他喜欢腓立比书，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写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是在港九培灵会九堂里面，我讲九堂，我最喜欢的一讲是第五讲。第五讲是保罗怎么样要把以巴弗提送回 菲律比教会去，哇，我很感动，我很感动。我觉得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我们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我们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主的门徒，他一点都没有失去人性。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失去人性，我讲的是基督徒啊，我现在讲的都，我现在从来不愿意去责备没有信主的人。你怎么责备没有信主的人？我问你，听得懂吗？所以你责备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嘛，对不对？他不信不明白，你要责备他做什么？他不信又不明白，那你说照圣经上怎么说？他为什么照圣经上怎么说呢？他照美国法就已经很好了，是不是？你叫他照圣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是神的心意，这是给我们用的。所以我是对基督徒说，很多基督徒是很没有人性的，他只有神性，他只有 so called 的神性。很多基督徒啊，牧师做久了会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啊。我这样讲是。我也是牧师了，所以我说牧师做久了会只有神性没有人性，长老做久了也会只有神性没有人性。那我也是长老，所以我都没有在骂别人啊，我都在讲我自己。如果你正好被我讲到，那一定是圣灵讲你，跟我没关系啊。我们都会只剩下神性而没有人性，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最后去陪人，最后安息那一段，我就不知道多少次。然后我今天还跟别人说，我们教会重要的主要的同工，那个心肌梗塞死的就四个，重要同工心肌梗塞死的是四个，大部分都是我在旁边，所以我看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也曾经去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的丈夫死了，我到那边去。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不让他进去，因为他打电话给我说李长老，我警察告诉我说，我先生好像死在什么房子里面，那是我们家的房间，是我们家我先生的研究室。他说他要我去认识，他说不一定死了哈，只是那个房间锁住了嘛，有味道出来，可能是有人死在里面。他说里面就是我先生嘛，所以警察打电话给他，叫他去看。我就跟他说我陪你去。到了那边，我一到那边我就知道里面是一个死人，因为那是个味道，那个味道是个死人的味道，死人味道。那我就跟他说你别进去。他就说我非进去不可。我说你进去做什么呢？他说我看看我先生。我说你不必看你先生，我看就行。他就是说，他说哎，我一定要看我先生最后一面。我说你先生最后一面你已经看过了，现在不用看他这个最后一面，这样明白吗？你不需要看他最后一面，我帮你看。就那个警察就说了，说要能够认出来，要能够认尸。我说我就能认尸，我是教会的牧师，我就能认尸，而且我说了他是，他就一定是，我不会骗人嘛，对不对？后来他就非要进去，我就叫我们教会另外一个传道人是姐妹，我说把他扶着，我叫他把他扶着是把他抓着，我就进去看。我进去看一眼我就出来了，就是他，我们教会的弟兄嘛。他已经死了三天了，肠子就是破了流出来了，死了三天嘛。然后呢，地上那个血水流出来是变成黑色的，上面长的那个细菌是蓝色的、紫色的、黄色的，鲜艳的颜色。然后我看了一眼我就出来，我就跟他说没问题，是你先生。我说但是我们走，就这样子。他说给我看，我就跟他说看都不用看就带走，那我就带走。然后就叫人家来整理所有东西，都整理。我看了很多的过世的人，我也看过很多破碎的家庭。可是假如有一个破碎的家庭的人过来找我，或者有一个人他死了来看我，我如果只有神性，你听得懂吗？我讲的神性是这种神性啊，就是你没有比那个人更惨，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他说没有问题的，神会安慰你的。这个叫做只有神性没有人性。你没有想过他是个人吗？我经过了这么多次并不代表他能够经过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他 他的家人死了，看到我抱着我，我就一直抱着他，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哭，我跟他一起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到后来他停了，我都还没停。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不容易啊，因为他只是现在苦，你知道吗？他还要好几天、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好几年的苦。他以为他现在最苦，他现在不是最苦，他现在是苦的开始。这叫做有人性。很多人到后来只剩下神性，这个不对。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最后变成只有神性，我们当然是要有人，要有人性。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我最后今天是比较这个这次课程的后面了哈，你不要读到后来你只有神性好吗？你跟别人辩论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你赢了又怎么样？你就算你全对有意义吗？你把它变倒了，你属灵好，是这样吗？不是。所以读圣经，第一为自己读，对不对？第二，你想到别人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你读读读，你的生命就丰富起来。读圣经没有越来越爱人的，都不在读圣经。你越来越是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我的圣经是对的，我这样讲就是对的。当然我也没有说别人错，你还说对对对，你不必这样。可是你不必跟他争到你赢。我看太多了。很多牧师，对对对，不好好读圣经就骂他，不，你骂他就更爱读圣经，那也可以。通常你骂他，他不爱读圣经的，他不爱读圣经的。那所以，当你在读一卷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人性，这样明白了吗？你一定要有人性。好，再来是一般书信，那一般书信其实跟保罗书信是一样的，只是它是不同人写的。最后就是启示录，启示录能读懂，感谢赞美主。还不能读懂，你就经常去问那个能读懂的人。如果你读不懂，别人教你你也不太懂，警醒，等候最后一天来。在那个之前，你爱人，最重要就是爱人，最重要就是爱人，体贴人，爱人。那这是我们读圣经，新约圣经啊，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稍微难一点点，稍微难一点点。所以呢，我今天忘了带那个remote control 来了。好，旧约哈，我哎又不动了，真是，这我跟机器有仇，还好我跟人没有什么仇。 OK， 旧约我希望你们能够读，哎呦，对对对，全套的，那感谢赞美主。好，你看，就是有人就是厉害啊！来，我希望你能够会背七十四译本的目录，七十四译本的目录就是我们现在的目录，就是我们现在的目录。可是我更希望你能够记得马索拉版本，或者说现在所用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的目录。我讲的目录不要背，可是你要知道它的结构，因为这个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那其实是译本，是因为它要让读希腊文的人读懂旧约，所以它就翻译成希腊文。那么如果按照马索拉版本的话呢，旧约只有分为三种而不是四种。希伯来文圣经的分类是主耶稣当时也有讲，而按希伯来文现在的旧约圣经都还是这样，都还是这样。好，我现在跟你们讲摩西五经，这个没有问题。你只要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一直记得两件事就好。第一，它是一本书，它不是好几本书，它是一卷，它是一连串到底的。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呢，你不要说你心里不要想说哦，我在读创世纪，哦，我在读出埃及，现在在出埃及，哦，现在在读利未记，就是祭祀，哦，这民数记就是他们在旷野的一段，哦，生命记就是讲耶稣基督，讲到上帝的命令。你不要这样子，你要按照犹太人的想法来读圣经，就是他是，注意听啊，他是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之前，摩西怕他们忘了什么而讲的话。这样听得懂吗？他怕他们忘了什么而讲的话，忘了他们是神的子民，忘了他们有独一的上帝，忘了 这个上帝比埃及的神还厉害，忘了他们在旷野里面能生活都是因为神。你要知道，我100多万人在旷野，我问你40年吃什么，你怎么种都来不及。他这个旷野，你们就在加州又更了解，对不对？缺水，你如果不是强大的美国国力，而且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他们并不强大，以色列人那一群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是住的是帐篷，他们哪里有办法弄到水喝啊？他们喝的是磐石流出来的水，他们吃的是天上的玛纳，白天他们要用云柱才不会晒焦，你知道吗？晚上要用火柱才不会冷死。你以为他们能够自己活下来啊？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神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之后，迦南地有更多其他的神，他们要能够继续拜他们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摩西五经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上帝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是他们的神，这是把他们拯救出来的。那这是摩西五经的重点。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不要立刻用21世纪的眼光来读摩西五经，你在读的时候你心里要想，这是摩西为了带领他们进迦南地而写的，这样知道了吗？这样你才能够把这个部分，就中间的这个部分弄清楚，就是摩西为什么写摩西五经，摩西写摩西五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快要进迦南了，这是重点。那你这样读的时候呢，你才会把这个历史的事实经过摩西的眼光解释出来，解释出来之后再用到今天。你放心，你花越多的时间在到底发生什么事跟作者为什么这样说，你就越能够体会圣灵今天要你做什么。我再讲一遍，你越花时间在下面这两块，你越能够明白上帝要你做什么。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很快就是实用性太高，想要一直用，那你也不能说他错。我也知道很多的牧师，很多的讲员要帮助我们用到自己身上，可是你没有弄清楚3500年到底发生什么事，2000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就一下把它弄过来，太早了，太快了。你要知道，他们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脑，又没有飞机，又没有车子，他们的概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不是先回到当时的状况，你是很难的。这样明白了吗？好，这是摩西五经啊，这是摩西五经。再来，就是先知书。感谢主，今天我有机会跟这个陆长老啊，我们两个聊得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有一个困难，在这个20-30年来不太能解开来呢哈，可是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也就照他的说法一直说了20-30年。那今天他跟我分享完了他的想法，那我们两个对照印证以后，我以后讲话会更有把握一点点。因为在我们所有的概念里面呢，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一直到历代志，我们都称为历史书。然后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加上12小先知，我们叫做先知书。可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或者事实上在犹太文学里面，先知书是上帝透过他已经带领人经过的历史作为，说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听得懂吗？什么是先知书？先知书是那些写先知书的人透过解释历史来说上帝伟大。而且我们这些跟随上帝的人呢，如果你照上帝的心意活，那么你理论上会顺利。如果你不照着上帝的心意活，理论上你会不顺利。那如果你照着上帝的心意活却不顺利，那上帝就是要特别给你一个化妆的祝福了。 如果你不照上帝的心意做，你却很顺利，那你就要更小心了，因为你下一个跌的就会很大了。这样明白吗？这样明白哈。所以先知书的目的在于先知透过解释历史来说明上帝，先知并不在于做预言的工作，先知并不在于做预言的工作。所以这些你注意看啊，这些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他都在讲上帝怎么跟以色列人同在，然后怎么骂他们，怎么安慰他们，怎么扶持他们。那先知书都在做这个，包括他记载历史都有他的目的。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听得懂，这很重要啊。那我今天要再讲一遍，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没有弄懂，你在读的时候你会不明白。可是我最不明白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终于弄懂了啊！以前是强要自己记下来，这次终于弄懂了，就是到底但以理书是什么？到底但以理书？圣卷里面说但以理书是圣卷，是圣卷，并不列在先知书里面。我今天跟陆长老，我们仔细的谈一谈啊！我想我们两个谈的时候就同意这件事情。但以理书应该算启示文学，或者启示录，或者启示论。他虽然有讲到以色列的历史，但他的重点并不在讲以色列历史，他在讲人类最后的结局，跟启示录是一样的，跟新约的启示录是一样的。所以犹太人长期就不把它放在先知书里面。当然我们现在按70世译本是把它放在先知书里面了，对吗？你们都听不懂哎，你们都30几年的心，对，还是大先知，还不是小先知，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但以理的重点不在于讲历史，讲出上帝的心意而已，他在讲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就幕后必成的事。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但以理书并没有放在先知书里面。前先知是指被掳之前，后先知是指被掳之后，后被掳之后。而历代，大家看一下哈，列王记谁写的呢？这两个是耶利米写的。耶利米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耶利米是被掳的先知，对不对？他在解释耶利米记载这两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帮助这些被掳的子民呐。被掳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神就兴起别的国家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嘛。在掳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哇，我们完了，上帝不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死定了。可是耶利米透过记载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过去的历史，只讲一件事情：好王神一定会与他同在，坏王神一定不与他同在。这样知道吗？那他们的耶利米的意思是说，所以你们啊，或者说我们要好好的听神的话。被掳是神的心意，你知道，大家都说不可以被掳，耶利米说当然要被掳，因为我们做坏了，我们应该被掳。这样知道了哈。那所以这个，所以耶利米写的这两个目的是因为他被掳，所以他在写一个被掳的历史，就是他在讲说我们被掳是应该的，我们被掳是正常的，我们被掳是本来就是被掳嘛，因为我们怎么样。这样知道了吗？ OK， 可是到了历代志的时候又完全不一样，因为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历代志是归回的，他代表他们归回，归回的时候他就要说重建圣殿。所以虽然历代志跟列王记甚至撒母耳记很多一样的地方，它的重点是不同。一个是说我们归回了，是上帝把我们带回来，可是我们要继续听话。所以耶利米在解释为什么我们被掳，以斯拉在解释我们归回了，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能区别吗？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了解，你不能把它只是当成历史书来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请你们了解旧约的分类，因为重点不是你熟不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哎，我问你们，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不是， 不是，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神借着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过程来表明他的属性，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哦，犹太人是我们是真犹太人，他们是假犹太人。不，你管我真假，我也不需要了解你的历史啊。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样明白了吗？神怎么样跟以色列人同在，重点不在于以色列人，重点在于神。所以神跟一个民族同在，那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同在。这样了解了哈，这样了解了。其实这些所以读圣经，如果你不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你很难读出来。好，这样就业读完了没有？读完了哈。 OK，
为什么要把这十一卷称为是圣卷呢？
OK， 圣卷就是他就是他们就是啊，摩西五经它是完整的一个部分，先知书是上帝透过先知在讲述神要人知道的事。那圣卷就是其他的不在这两个 category 里面的，有的是人对神的回应，有的是像但以理就是讲到最后的事情，有的是记载一些小故事。其实像路德记有它特别的目的，是在士师记，是在约书亚记那种混乱的时代，仍然有人可以这样的跟随神。所以整个的圣经的重点都是神。那这些人怎么跟随神，就是我们的榜样。那这个是人在悲哀的时候的回应。传道书我解释过了，对不对？好，这以斯帖记是讲到他们当时怎么样的受到迫害，差一点整个民族灭亡。那这个部分今天我跟陆长老在一起，他也跟我解释了以斯帖记的一些内容。好，我也觉得很棒。他解释以后，我就终于知道说为什么以斯帖记需要留下来。那因为这样才可以圣经才完整，因为他记载了一件事情是犹太人差点灭族灭种嘛，最后是神把他救回来的，是不是？不然怎么可能呢？神不出手怎么可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哈，我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我这样讲哈，没有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是神做的，是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神的允许会临到我们。我知道我们很辛苦，我知道我们很痛苦，我知道我们很不能接受那个结果。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神做的，说不定是撒旦做的，不过经过神的允许了。我们不明白就放一放，不明白放一放，不要急，因为我们年纪还不到可以明白的时候。年纪还不到明白的时候呢，你会生气，这是很合理的。你会伤心是很合理的，你会受不了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够不上上帝的那个水准。可是我们现在只能用着啊，我这样子讲啊，咬着牙的信心继续走下去嘛。因为我们不能解释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解释。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就可以把这东西显明出来，那有一天我们就会明白。那这些在读的时候呢，所以我建议你们哈啊，就是这种圣经哈，你们去找那个稍微解释一下那个，就是说不是只有创世纪、出埃及记这样子，它前面会有一点点的解释，说这卷书到底在讲什么，稍微这样子，或者是你们啊。不一定其他本，很多本的，很多种圣经，它前面都会附一个说明嘛，说这一卷书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更好的方法哈，就是你如果能用现代科技的话，你就是上 Google 嘛，你就上 Google， 你就打很简单，你就写但以理书 Enter 进去就好了。但以理书能解释的不太多人呐、啊，不太多人，所以比较难一点啊。比如说列王记，你打列王记上下，其实你打列王记就很清楚了。叫做什么？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有非常多的资料，你就是读，你把它读了明白，说这卷书为什么写，这样写是什么意思，有可能是谁写的，因为这个东西比你去买很多神学书还快，神学书太深，对我们，他光讲作者就讲了三十页，然后最后结论是，还是讲的那个人，你听得懂吗？他只是在讲说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的可能性是什么，最后他告诉你说嘿，最后还是 应该是以斯拉写的历代志上下，那啊，我们程度不那么高，我们不需要知道，哎，甲说、乙说、丙说、丁说，然后甲说的可能性怎么样，到最后丙说最有可能，何必呢？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是读经，我们并没有要做圣经老师，所以我们就你就是打维基百科里面就好了，你就把那个路德记的背景全部弄清楚，然后你不要受他的影响，你把背景弄清楚，你那个 picture 都出来以后，你再去读的时候呢，好好的读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中间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大家都读好了嘛，中间那段大家都读好了嘛，对不对？对不对？下面这段你要自己读，中间那段的话你读了维基百科已经知道了，然后再来看上面你要怎么应用，这样会读经了吗？会了哈，会了哈，剩下是你的事了，不是我的事了。 OK 啊，这样就应该就我就今天要把这个弄清楚，你们都会了哈，会了后这就是示范嘛，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来示范，请你把昨天读的马太福音，你们很兴奋的对不对？要读马太福音了哈，我再给你3到5分钟，你把马太福音再看一遍，然后你觉得这个马太福音是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写，他的目的是什么，请你稍微看一下，然后如果你这两天没有时间看，现在是5分钟给你看就很好嘛，对不对啊？然后拿个笔出来赶快写，我觉得马太福音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OK， 这段时间请不要打开电脑查维基百科了，好不好？ OK， 好，现在开始，5分钟给你啊，5分钟。好，那等一下好了，我再给你们讲个东西，再讲清楚一点点。好，来，我再给你一个英文词，你就容易记得。先知书啊，先知书的那个先知叫做先知预言，对不对？我们叫先知预言，那个啊，我不喜欢预言这个词，因为预言会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用英文记最好了，你们这里是讲英文的国家最好了。先知做的是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字啊，一个是 foretelling， 一个字啊，啊，一个是 foretelling。这个是我们一般人解释先知在做的事情。No， 先知不在做这件事，先知在做这件事，说出来，说出来神的心意，而不是预先说。所以先知不是预先说，是代替说。记得，把这个，就有些关键东西你想不通，就把它背下来。预先，哎，先知不是预先说，先知是代替说，英文是 foretelling， 不是 foretelling。你如果这样记就容易了。所以那八卷的重点是在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在当中做先知预言的。好，我预言啊，是因为圣经上这样翻译啊，我说我不喜欢，可是已经翻译了嘛。今天我们在做讲员的也是 foretelling， that's why 我不是很同意太多人在做这件事，说我为你祷告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不是太同意，我没有说绝对不会发生这个事，会发生，因为神也会做这种做，会这样做，他会安慰，会鼓励，会劝勉， 会提醒，会责备，他会，我为你祷告，神给我这个恩赐，我会说出你未来的一点点事情，可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处理这件事情，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要知道我未来会怎样。我告诉你，你知道你未来会怎样，你也不能怎样，对不对？你说你未来会死于什么病，比如这样子，那你觉得你未来会你未来会不会死于那个病？说如果预言说你未来会死于那个病，那我问你，你未来会不会死于那个病？啊，好吧，好。如果你把它防止掉了，那你就是那个人讲的不准嘛，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知道你会死于什么病，最后你就死于那个病了， 又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嘛，对不对？这样明白吗？你知道有什么好处？我就问你，你知道？我告诉你，你想清楚，你知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好处，因为如果那个人非常准，你就宁可不要知道，因为你知道又不能防止，因为他很准嘛。如果你知道能防止，那就不准了嘛 ，right？ 所以你不需要让人家告诉你将来是什么，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但是你说算命准不准？我告诉你，算命有的很准，因为他教鬼嘛，他怎么不准？他只是他不能最后确定很 critical 的事情。我小时候去算命，我妈带我去的。我，你知道那个算命的怎么跟我妈妈说吗？说你这个孩子哈，不生下来倒好。他说他要么大好，要么大坏。他说可是呢，因为这个太两极了。所以呢，你不生下来你就没有压力嘛，就跟我妈这样讲，之后我妈急得个要死。后来我妈妈那个时候我很小嘛，后来我就十几岁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妈要还是很担心我，就把我带去看算命。你在算命的时候，进去的时候，那算命的就说：“诶，这个人我看不出来耶。”他说：“这个人我看不出来。”那我妈说：“你以前说这个人不是大好就是大坏，还告诉我说。”这个孩子不生下来倒好，为什么现在这样子呢？你知道那算命的怎么说？他说：“因为这个人现在不归我能够算出来的了。”这个算命的还蛮准，还蛮诚实的。我当然不归他管嘛，因为我的东西已经户口已经移到天上去了，他又不能管我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讲你讲的准确，讲过去能讲准确不稀奇，因为他教鬼。你去找一个算命的，他算你不准，你何必去呢？他算的准就一定是妖鬼，你又何必去呢？所以第一不用算命，第二不用知道你未来，真的知道没有用。台湾有一个立法委员，他要选立法委员，他就来找我，他就说他要选立法委员。那我知道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他已经选过一次选上了，他第二次情势非常的紧张，他就去有一天香港的铁板神算到台湾，好，那很厉害的，那个铁板神算很厉害，他就是一个算盘，他就把你的生辰八字，然后就算，就告诉你你要问什么，问了还算给你，就这样子。他就在告诉我说，他去找了铁板神算，钱都交了，铁板神算生辰八字都给他了，他就跟那个铁板神算说，你过几天我就告诉你答案，这样子，那个很准很准。后来他来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可以去算命。那但是你都说不听的啦，我就问他说，他如果说你选得上，你要不要好好选？要不要？不是，他说你一定选得上，你要不要好好选？你还是要好好选嘛，不然你怎么选得上嘛？对不对？对不对？那如果他说你选不上，你要不要好好选？你还是要嘛，对不对？对不对？好，那倒过来。他说你选不上，你就把他说你选上了，你就不好好选，你敢吗？你还是不敢嘛，对不对？他说你选上了，你敢不好好选吗？你不敢吗？因为你总是说尽人事，听天命，反正你都要尽人事了，你何必听鬼命呢？我就跟他讲，他讲的很有道理。后来他就跟我说啊，我回去打电话给那个铁板神算，说他住在那个大饭店里面，他就打电话给铁板神算说我不算了啊。他说你把我的生辰八字还给我。你知道那个铁板神算怎么说吗？他说我这一辈子自从我算命以来，没有一个人从我手中拿回他的生辰八字，从来没有一个人。他说因为我这么准，你为什么不让我算？那他就跟他说，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不要算了。他也没讲他的原因，他说我不算了，可不可以？对方说你是第一个，好，我把生辰八字还给你，可是你交的钱我只能还你一半。然后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姐妹就说，你还不还我钱不重要，我就不算了。后来他就开始选立法委员，你要知道选举就要花钱嘛，花很多钱，而且你要不买票你也要雇装啊，你们有人听不懂啊， 啊，比如说选区有这么大，对吧？那你们每一个人，比如说他是什么区、什么邻、什么区、什么里、什么区，每一个都有里长跟邻长嘛。你给他钱不是为了叫他去买票啊，是雇庄。你不给他钱，有假如说有四个立法委员，我不给他钱，其他三个给他钱，我的票都会没有。所以他是固定的雇而已。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啊，那我做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也不敢跟他讲，你知道吗？因为我说不要顾，到时候我完了，对不对？他选不上一定怪我，对不对？那如果我说顾，我说不下去，因为这个钱就是要等于是不是买票，可是你就等于是花钱嘛。我就跟他说，你自己祷告。以后他一毛钱都没花，他就跟我说他拼了，他一毛钱没花。你知道他选出来是全台北市最高票，神能做的。神能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有春夏秋冬，没有春夏秋冬的，我们一定会有冬天，我们才会健壮。我们整天都过夏天，你就软趴趴。我讲的是生命啊，生命不经过寒冬，怎么会茁壮呢？所以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并不代表你读了圣经后你就每天很顺利，很顺利，不会，你不会。可是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本来就这样。有哪个人会骑脚踏车从来没有跌倒的呢？他一定要跌倒吗？一骑就会有的，有啦，少数很会平衡的人，但我们又不是，是不是？哪里有走路不跌倒的呢？不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我们生命会长。那你就好好读圣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再把先知跟你们讲一下，我怕你们对先知书啊没有太多的认识。好，现在看马太福音的门槛哈。马太福音是如何连接旧约跟新约的？请参考马拉基书四章六到七节，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三章十二节，十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是旧约与新约的连接点。那这只是给你参考用的啊，参考用的，你不要管这个东西，你现在就开始。写你觉得马太福音在干什么，这样可以了吗？好，现在请你开始做马太福音。好，sorry， 五节到六节，不是六节到七节，我一直要改这个又忘了。OK， 是五节到六节，不是六节到七节。如果你已经读过了，那你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嘛。你觉得马太福音是什么？
好了哈。
好，有没有谁要讲一下下？哦，我们讲的时候哈，就是一个人只讲三十秒。好，那我为什么要你们讲呢？因为我希望你能够发表，然后你能听听别人讲。好吧，这样人数太少，来，还是你们三四个一起好不好？我看哈，三个结束哈，三个，两个，后面有两个。三个，你们三个，你们四个哈，然后你们三个，你们两个回头跟他们两个就四个，这样可以了吗？都找到了没有？我不希望你们是两个，我希望你们三个到四个，可以了吗？都找到了没有？好，每一个人讲，你认为马太福音在讲什么？马太福音为什么放在第一章？马太福音为什么放在第一章？为什么马太福音要放在第一章？放在新约的第一章？可以了吗？好，现在开始，你讲一讲为什么马太福音放在第一章？你看到马太福音的什么？
整个这卷书放在四福音的第一章啊，
放在整个新约的第一章。
整个新约，所以你回去留的作业是整个马太福音吧？
不是整，你只要读第一章就好了啦。如果你把马太福音读完是最好，不然的话你读第一章没关系。好，你们四个人，好不好？好 ，OK， 好。你觉得马太福音什么？你一定要讲，讲错了都没关系，就是要讲。他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放在那里？
我们正好
还有一分钟，每一个人讲一讲哈，你觉得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让你们这样？就是我再讲一遍。哎，等一下，我问一下，今天有第一次来的，请举手。我们拍手欢迎他们，新朋友。我真是佩服你们，因为你今天来，对，你大概一半时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OK， 不过我很佩服你，很用功，很愿意追求神的话啊，很好。好啊、刚才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第一。你会有很多的批，对不对？那个批就是你以前听到别人怎么讲圣经，你听到的批是你自己读圣经，对不对？那 Q 就是你要问说为什么这样写呢？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的目的就在勾起你对于这段圣经为什么这样写，要怎么用在我身上的好奇心，以及要去找到这个答案。这是 Q1， 对不对？Q2 是让你们在谈论当中，你会想说他怎么会这样想呢？我怎么都完全没想到。第一，你会发觉人家真的想的比你宽；第二，你会觉得原来我想的还不错。这是 Q2。 Q3 就是你想讲一讲你到底真正发现什么，然后听听看别人在讲什么。所以我会有 Q3 的时间，然后等一下我会 Q4， 我把这张圣经全部解开来给你看一次。这样不是只有我讲你听吗？因为你心里面已经想过了、如果你过去这两天有一点点用功的话，你用功的越多，你等下就得的越多，就这样，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有谁要做 Q3 的，你只能起来讲30秒，不能像刚才讲那么多。你说我认为他为什么这样写，他为什么会变成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为什么放在圣经的新约的第一卷，为什么马太福音要记载这件事情第一章，这样会了吗？OK， 好，来开始。好，我一定要给你打98分，因为你每次都举手。好，来半分钟。好，
马太福音是就是他是税吏，他是讲那个他是 弥赛亚诞生的故事，他告诉以色列人要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代代相传，后代警惕，无论成功失败，耶稣诞生的这个家谱的故事都讲出来。
OK， 好，谢谢，好，再来，不要害怕嘛，你看我也知道我人很好。来，谁？
马太福音，他是旧约和新约承上启下的一个连接。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tell me why， 你怎么可以这样解释？
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就讲耶稣的家谱，然后讲耶稣的出生，而且他里面很多都是和旧约有联系的。
嗯哼 ，OK， 好，很好，再来，好来，排队啊，马上换你了，你先，你说。
我想，因为那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嘛。对，神是他，就是跟他立约，就是要祝福他的后代。
OK，
对，要成，而且亚伯拉，这个不讲。然后怎样？然后旧约哈，很多时候那些一体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三位就是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祖宗嘛，而且他们一体，以色列的一体，亚伯拉罕哈，就感觉怎样？他们就是推的最高，可能就是
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
OK，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很紧张，被我吓的。
我也记载一些，要第二点就是要不
好，没关系，好，谢谢，勇敢，很好，就要勇敢，讲错的没关系。
这卷书主要是在连接旧约和新约的原因是。400年之内，神没有跟他们说话，留给他们的是个应许，这些应许包括弥赛亚。那这卷书起头就是来叙述是弥赛亚的一些印证，包括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包括他是从童女出生的，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救赎，与此同时，这卷书也是将来预示着在犹太人的这个之外的外邦人一样有福分。
OK， 好 ，OK， 好。他刚才讲的东西都是有圣经根据的，他虽然没有引，可是他又引到旧约好几处四处的经文，在讲说为什么马太福音会放在第一章会放在第一个位置，他又讲了四处的经文，旧约的经文。
马太福音成先的原因是因为马拉基书四章的第五节第六节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件是以利亚要来，在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来，所以马太福音在记载耶稣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要提到神耶稣基督降世的两个目的，一个是救赎亚伯拉罕的信心，一个是国度，然后是大卫王的这个系统，然后在讲到这个系统的中间，在这里面都分别提到外邦人可以进入这个系统的原因是因为信心。
OK， 好，来，好，来，错误的就不要讲了吧你。等一下，我给你讲的来，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犹太人的概念想事情。来，好，你说我错了吗？我对的不是，你一定要用犹太人的概念想，你不可以用我们现在来想，你用你现在想，你一定想不出来。 OK， 好，待会儿哈，先让他讲一点，来，
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能够承上启下是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家谱，家谱到了那个被掳归回后很快就断掉了，但是家谱都是指向耶稣的，并且是圣经的主干。然后里面先知书记载的很多故事要叙述这主干里面发生的具体内容，然后到了亚伯拉罕到了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开始联系这个家谱，并且强制的分三段，是作者把它分成三段，然后这三段都是十四代， 这个十四代都有它的代表意义，然后这些家谱都直指耶稣，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就第一个直指耶稣。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圣经里面记得很多约，这个约里面的谁是继承者，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在那个出生上面，就是出生上面然后这位就是在具体在叙述这个这一个弥赛亚的时候，他的出生有三个印证，一个是神，一个是天使，一个是先知的印证。那这些都是要来跟犹太人讲，就是说这一位就是那个弥赛亚。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名字，这位的名字也是从上头来的，不是人取的，所以他应该就是犹太人要等待的弥赛亚。
OK， 好，谢谢。来，我再给开放一个，最后一个谁没有的话就是他了，还有谁没关系啊。好嘞， OK， 你先。
我觉得神有点偏心。
为什么？
因为他把这个，因为他先顾念到犹太人，所以把马太福音放在前面。
嗯，
如果放了约翰福音的话，我们起步点都是一样。
嗯，
对吧？放了这个前面的话，犹太人这个就是给他们都熟悉的这个旧约，都一下子出来，他们就可以马上接受。可是感谢主，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来到自己地方，他们自己人不认识他。
嗯哼，
所以我们才有资格。
嗯哼哼。OK，
我这个是错误的看法。
没有，你这个不是错误的看法，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经，你这个很好的解经。OK， 的确上去我们将来问上帝为什么对犹太人特别好，这个我们到时候问他啊，一定要跟上帝把这些弄清楚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人太惨了。
那个就这个连接的话，就是回到马拉基书第五节的话，在那个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之前，那以赛亚那个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讲，以利亚弟兄姐妹已经讲过了，那这个大而可畏的之日就是末日，就是这个末日。然后这个末日他就说如果没什么的，他有两个那个，一个是光明的，就是那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但另外一个呢，就说我来诅咒遍地，那是一个审判。那么就说主耶稣来的话，他是那个他把福音带来了，然后那个后面就会讲到他是那个他是那个光，照到那个坐在死荫之地的百姓，然后那个什么有光有光发现照亮他们。所以除了那些之外，这个也是一个连接，因为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是其实是相当的黑暗，到那个到最后的时候，一直等到这个盼望来了才有光明，这个盼望如果不来就没有光明。那么马太就说这个盼望现在来了，这是一个君王，这是一个那个，这是一个那个这是一个受膏者，这是一个祭司不就是这是一个那个呀，这是一个基督就来了。
OK， 好，谢谢他，你们不错啊，你们都可以把旧约都接过来。好，我给你们这样的练习哈，是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本来圣经就不是很会读的，你不要因为说你读的不好你就不敢讲，你就尽量读哈。好，我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分享以后再休息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憋不住，你就跑出去一下，这样，然后再回来，好吧？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只要休息一次，这样我们就结束。休息两次，我们时间不够哈。OK， 好，来，我来讲一讲刚才讲到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下就好哈。家谱寄到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很重要，因为他要讲他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他的家谱，我们找不到他从哪里来。历世历代的君王都一定有家谱，即便朱元璋这种，对哈，他哪里是有什么家谱呢？可是，一旦做王之后，他的家谱都出来了，就是他一定要有个师出有名，谁可以做君王？你如果不向犹太人说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耶稣就是那一位，犹太人不接受的。所以马太在写的时候呢，他是把旧约所有指向基督要来的，就是那来那位，他把它写下来，这样子。所以那他一个是写他的家谱，一个是写他的降生。你看着圣经啊，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这个词啊，如果是你的圣经你可以画起来，这个家谱这个词跟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降生这个词跟家谱这个词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根。你们是学英文的，英文有字根对不对，跟字尾跟字头，字根就是他们两个是同根生的，所以家谱跟降生这两个字是一对字，这一对字就是手心手背，就手心手背。所以家谱跟降生是把耶稣基督说明他是谁，就是现在要介绍出场的这一位男主角是谁。那这是犹太人他第一个问说他是谁，他是谁。那马太就是要解释他是谁。那他是谁呢？从两件事来说明，第一他的家谱，第二他的降生。而这两个词 这个 term 它是一个共生字，就是同字根的字。而这同字根的字是哪一个字呢？哪一个字呢？我前两天我教你们74译本，对不对？74译本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对不对？好，请看创世纪2章4节，创世纪二章四节，创世纪二章四节啊，你们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没关系。二章一章一节到2章3节是一段，当时分段的时候，没有分得很好。如果现在再分，它一定会一章一节到2章3节算 chapter one， 第二章应该是从2章4节开始，这是第二段。第二段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这来历这个词，来历这个词跟第五章亚当的后代这个词，后代亚当的后代跟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两个词是旧约唯一在翻译的过程变成新约旧约希伯来文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的那个字根，是跟刚才讲的家谱跟降生同一个字，厉害了吧？所以你就知道，当马太在写的时候，他是熟读旧约的。他说耶稣的来历跟天地的来历是一样的，耶稣的降生，他就是讲到亚伯拉那个谁的后代，有没有？所以说一个人的后代，或说这个人的来历，或这个人的家谱，就是指这个人到底是谁嘛，对不对？查他的祖宗八代。那如果是这样，马太福音就奠定了他的地位。马太在写的时候呢，他是向犹太人说，你们再怎么吵都没有用，那一位已经来了，就是这一位，我准备介绍这一个人给你认识。因为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写给基督徒看的嘛，他是写给犹太人，让他们相信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 这样明白吗？虽然是写给他们看，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却是写给我们看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呢？他从旧约来的。那旧约的什么呢？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们有没有小字啊？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好了，我先问你们哈，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马太福音第一章是新约的第一章。那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新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在翻译的过程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翻译者就要替写作者加上注释，你觉得合理吗？听得懂我的问题吗？再讲一遍，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旧约跨到新约的第一节嘛，对不对？然后第一节这么难，难到一个地步，他写了第一节，然后那个翻译的人就要怕以后的人看不懂，就要括弧说子孙后裔原文都做儿子。我现在在讲中文啦，中文在翻的过程就子孙后裔原文都做儿子。换句话说，那应该怎么念呢？如果按希腊文念法，应该是说 对对对对，应该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或者说耶稣基督的来历，对不对？家谱原文做来历嘛，对不对？家谱原文说他是谁生的嘛，他是谁生的，对不对？他是谁的后裔嘛？耶稣基督是从谁来的呢？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你要知道，我犹太人听到这个话是会吓到的哦。亚伯拉罕的儿子，他说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知道犹太人听到了哈，背脊都会凉起来的。哎，我问你，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以撒嘛，对不对？哎，可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还没生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的孩子要地就天上的星嘛，海边的沙嘛，他不只是这样讲啊，他说你的儿子要使万国得福，有没有？哎，我问你，以撒有使万国得福吗？以撒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四个祖先祖里面活得最短，对不对？范围最小的那一位，他跑来跑去，对不对？而且最不出名。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个人，哪一个人最不出名？以撒啊，以撒。可是犹太人一直就记得一件事情，神答应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要使万国得福。所以犹太人心里想说，没有使万国得福啊，所以他们就拼命到处解释怎么使万国得福。哦，这个以撒没有使万国得福，其实是透过他的儿子使万国得福。可是你说雅各有使万国得福吗？也没有那就是透过，所以他一直解释不出来。当然后来有在加拉太书有解释，对不对？那我现在一直要你停留在犹太人的观念，加拉太书犹太人根本没有机会看嘛。他现在就是说耶稣哪里来的嘛？那如果他讲说使万国得福的那一位，他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你知道犹太人就看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吗？他们如果脑筋如果是公平起见，我问你，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使万国得福的嘛？那现在来了，所以他们立刻就吓到了，说原来使万国得福的那个来了。这样明白吗？使万国得福的，来，我问你，使万国得福，就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谁使万国得福？只有耶稣嘛，不是哪一个农业家，对不对？也不是电脑的发明者使万国得福，也不是贾伯斯使万国得福，也不是谁使万国得福的，是耶稣。就我们今天来看。其实不是我们基督徒这样讲，你福音传给一个本来不是信主的，他立刻就觉得说这是使我得福的，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使人得福的是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样听懂了吗？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能把它翻成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没必要帮他翻译，你就写儿子就好了。因为犹太人一听到儿子就是使万国得福的那一位，而且你刚才读的这个他的家谱里面，你要知道犹太人家谱里面是不能放女人的。他放了几个女人？四个女人，对不对？啊，玛利亚不算，玛利亚不算，家谱四个女人，对不对？这四个女人都是怎么样的女人啊？都是外邦人，都是外邦人。还有呢？都是不太好的女人，我们这样讲都是犯罪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家谱里面不只有男人还有女人，不只有好人还有坏人，对不对？不只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所以他是使什么得福的？万国得福。万国是 all nations， all nations 的意思不是所有的国家，是指万民。所以万国万民，所以 everybody，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福，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你就得福了。这个是第一段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段讲的是耶稣是神应许之亚伯拉罕之后裔中使万国得福的那一位。从犹太人的角度，而且他用了很多的都是旧约的东西，所以犹太人一听到这个事情就立刻说 是吗？不管他信不信，他就把他点出来。这第二，第二，他说他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子，儿子，还是谁的儿子啊？大卫的儿子啊，大卫好多个儿子嘛，对不对？他说又讲大卫的儿子，可是你知道犹太人一听到大卫的儿子又吓一跳了，为什么？神跟亚伯拉罕，跟大卫怎么说？对，你的国要到永远，对不对？而且说什么？他说我绝对让你的儿子做王直到永远嘛。可是哦，来从历史上来看，大卫的王朝一共几代？大卫的王国一共几代？历史上就两代嘛，大卫加上什么？所罗门嘛，就是 David and David Jr. 结束了，没有啦，因为后来就分裂了嘛，他的国就分裂了嘛。所以你知道，你知道犹太人心里面常常很犹豫，上帝的话都不准确，说大卫的王，大卫的儿子，他说我要使你的儿子做王直到永远，有没有？后来他儿子没有做王到永远啊，他儿子，他们以为所罗门会一直做王，所罗门后来变成不好的王，后来就死掉了，不仅死掉了，他王还他还分成一半，有没有？两国十国。所以犹太人一听到说这个就是原来，这个就是原来耶稣就是神定义中大卫子孙永远坐宝座的那一位，这个犹太人又吓一跳了。你们现在开始要有犹太人的概念了啊，犹太人的概念，你要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到那个第一章就很清楚。可是你都把约翰福音第一章放进来，犹太人没感觉的，他没感觉，你讲那个东西跟我没关系。所以约翰在解释这个，约翰在解释耶稣的时候，跟马太在解释耶稣是不一样的角度。因为约翰在解释耶稣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救主，他是所有人类的。可是对犹太人而言，谁管你世界啊？只有我犹太人是人，你们都是狗。只有我犹太人是人，你们都是狗，我才不管你呢。所以犹太人在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顾念犹太人的想法。而当时马太也是犹太人嘛，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谁在谈耶稣啊？没有人谈耶稣，就是犹太人谈耶稣啊。所以他就是说，他是大卫子孙中永远坐宝座的那一位。来，我们就像现在来讲，请问谁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男人？现在可能是女人的。
只有河南人说啊。
河南的人说啊，河南还荷兰呐、啊？
河南。
我告诉各位，其实全世界很多人是很有权柄的，对不对？现在全世界大概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权力的人大概还是美国总统啦、啊，因为他可以影响很多人，无论是合法或非法，无论是明的或暗的。你们以为中情局在干什么呢？你们以为 FBI 在干什么呢？哎，我在这个民主国家讲这个话，会不会不让我出境啊？
好了，你永久拘留
了。哎，我就永久拘留了，哎，这个就好了，哎，这个就永久拘留了。OK， 但无论如何呢，我们很多人讲说什么，他们又是什么什么国家，又怎么样怎么样，又是什么什么国家，又怎么样怎么样，又是哎，我跟你讲，美国早就决定是两个中国，你听得懂吗？美国早就决定是两个中国，他从来就决定是两个中国。一个中国对他有什么好处？一个中国只有对台湾跟中国大陆有好处而已啦。一个中国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他一方面跟中国说一定只有一个中国，一方面说有台湾关系法。你这什么话啊？既然有一个中国，就不可以有台湾关系法，你听得懂吗？他说我绝对保护台湾的自由，又说只有一个中国，这只有美国人讲得出来。美国人永远用矛盾在处理世界的事情，他再三的跟台湾保证六个法案绝对不会动。那个六个法案就是当台湾被侵略的时候，他要派出他的舰队，他的台湾关系法，他承认台湾，可是跟中国讲说只有一个中国，绝对只有一个中国，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美国。我告诉你，就是美国。不，我们不在批评他，我现在在讲说，这之所以美国 国家这么有力量，然后他因为他的力量来自于，我没讲什么啊，你自己想的跟我想的可能不一样啊，你不要把你的想法放在我身上。但是美国的总统的确有很大的权力，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可以让很多的国家被颠覆掉，他只是要不要而已，他只是要不要而已，但他要维持他的强权。可是我问你，真正做王在人心里面的绝对不会是外面的嘛，那不管你从哪里来，当你知道政治永远打不过宗教，永远打不过宗教，政治永远打不过宗教，只有政治跟宗教都打不过，何况当一个人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头是不怕断的，他血是不怕流的。罗马帝国怎么样的屠杀基督徒，如果你去过罗马那个竞技场，你吓死的，那下面的通道就是让人在里面跑，有的时候让野兽跟人在下面跑，有的时候放到上面来，你听得懂吗？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怕啊。有那个时候罗马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当然他们也不只是逼迫基督徒，他们也是逼迫很多人呐、啊。他们把奴隶拿起来玩嘛。有一群人，真的是有一群人，他们就是基督徒快被抓到了。因为我很多时间在意大利，我常常去参观他们很多的东西，就放出来，就放在那个竞技场上面，就是做斗兽场啊，上来，然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然后就因为他们要承认耶稣基督，那些君王就说，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就跟野兽搏斗，如果真的有上帝，你们就不会死嘛，对不对？哎，这话很有道理啊，他就把那个狮子放出来。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把那孩子从那地道带上来嘛，因为他说你们通通上去，他们就上去了。然后那个孩子们就跟着爸爸妈妈嘛，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上去了。孩子很想，后来一上去就发现狮子扑过来了，那狮子就跟他爸爸妈妈说：“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哎，那个孩子问爸爸妈妈说：“事情怎么会这样呢？”那爸爸妈妈说：“我们快要结束了。”所以我告诉各位，地上的政权永远没有办法压制人内心的那位上帝，永远没办法。你知道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之内，你知道我们在外面的很希望福音能够传进去，你知道吗？最近40年人数增长最快的，有史以来，从人类有史以来基督徒成长最快的，就是这几十年在中国大陆，你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已经有几千万，可能不到亿哈，我如果是除掉一些不应该放进去计算的，七八千万是跑不掉的，怎么可能呢？在几十年前没有多少，怎么会变成七八千万呢？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压抑住那个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所以我问你，真正做宝座的心里面做最多，在人心里面做最多宝座的那一位是谁？耶稣吗？所以当旧约在跟上帝在跟大卫答应大卫说你的子孙要永远做宝座的时候，犹太人想不通的，现在想通了，因为做宝座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嘛。这第二段，第三段就是后面这一段了。后面这段从18节到25节，重点是耶稣就是神要永远与人同在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就是永远与人同在道成肉身的基督。其实旧约不断的显明神要与人同在，从会幕，从圣殿，一直说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在，人就搞不清楚他怎么与我们同在呢？以后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就是神自己变成人的样子，而且他不是从人生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只有女人不能生人的，必须要有男人才能生人的，对不对？全世界只有几种人，一种是男人生的，一种是女人生的，一种是男人加女人生的，一种是既不是男人生的也不是女人生的，对不对？ 亚当不是从男人生的，也不是从女人生的嘛。夏娃是男人生的嘛，对不对？耶稣是女人生的嘛，对不对？其他人都是男人及女人生的嘛，所以就四种人嘛。耶稣是女人生的，他称为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唯一女人生的，他是唯一女人生的，而他其实是圣灵怀孕，他是永远与人同在道成肉身的基督。你要知道，当犹太人读了这段，他还是吓一跳，第三段他还是吓一跳，因为他说在第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你知道那个约瑟好，听到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是专有名词，大卫的子孙是专有名词，大卫的子孙指的是弥赛亚的来源，所以当约瑟听到大卫的子孙约瑟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说因他所，他只管娶过他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你要知道哈，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哈，没有结婚就怀孕的是打死的，是打死的。可是呢，约瑟为什么敢生呢？你听，为什么敢娶呢？我们不要把约瑟想得很伟大，你要把约瑟想的是现在的男人的感觉。如果上帝跟我说，如果有人跟我说，哎，就把这个女人娶过来，她怀的孕哈没有问题啦，你把她娶过来，你觉得我同意不同意？我有毛病才养别人的孩子呢，对不对？但那为什么约瑟会做这样呢？当然他是个义人，可是义人也做不到这种事嘛，是因为他们都听得懂大卫的子孙的意思，所以当他讲大卫的子孙的时候，犹太人又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专有名词，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来源， okay， 所以大卫的子孙，然后最后面就讲出来，他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又是犹太人吓一跳了，因为从人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只有一位，是谁？是神，只有神才可以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最后就讲了说，这一位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他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第一章就确定了，犹太人就过到新约了。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啦，你听得懂吗？他不一定同意嘛，可是他就把旧约整个 summarize 放在这边，一章就结束了。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就讲到王对王，王对王。因为我问你，耶稣是一个婴孩，他怎么可能跟希律王比呢？希律王多厉害啊，如果你们读过希律王的历史，你就会知道他是够残忍的一个人。他为了后来发现说耶稣被他那三个那几个博士跑掉了嘛，对不对？他一火大就把那边全部都杀掉了，两岁以内的全部都杀掉。这个人够狠哎，他而且他这个王哈，在历史上记载他没有一个人知道晚上他睡哪一个房间。他为了他的王位的，他把他自己的太太都杀掉，把他的儿子都杀掉，因为他怕有人杀他。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好几个房间，他睡这样，然后跑到这边，跑到这边，他最后睡哪个房间没人知道。现在很多都也是这样子啊，那总统坐哪一辆你并不知道的，后来上车嘣嘣嘣嘣，门四个关都开走了，对不对？四辆车都开走了，你不知道总统坐哪一辆，其实总统都不在那四辆，总统从另外一辆走掉了。这就是希律王。希律王是个非常残忍的，希律王跟耶稣比，耶稣怎么是对手啊？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你就看到神怎么样保守这一个人，然后又遇见了先知的话，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有没有？所以全部就开始用旧约的角度来写，这一位就是那一位一直预言的那一位。但是犹太人终究还是不信呐、啊，还是不信。不过他信不信重点不能说不重要，但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就知道旧约到新约是有关系的了嘛。重点在我们这些人，我们就终于明白了。可是我们不能不懂旧约，因为你不懂旧约，你就没办法了解这个为什么是接得过来。这样可以了吗？好，我们休息。 我们休息到55分，休息到55分，好，我们休息。